钟汉在一个多月前叫我讲亚伯拉罕信心之父。确实我在准备这个讲稿的时候我自己亲就经历神。我想做这个开始是跟大家讲，就是你们真的多多包容我哈，我实在是觉得我不配在这里讲。跟我准备的时候呢，我一直没有提笔，直到一个多星期以前，我不知道从何下笔。因为说实话，你们看我的这本圣经多新啊，我真的是觉得很亏欠神哈，就是说在你们面前我觉得很惭愧，特别是晚辈的像一军他们这么年轻哈，我信主15年，过去就是因为工作忙，然后总是给自己有借口，而且看每周围来看就是看不进去，反正比较实用，我就觉得我是实用主义，有了问题马上去翻那张，哇能解决问题多好，就觉得他的宝贵在这里。其实真的是这一次通过这个准备这个讲就这个分享哈，我自己我实在是觉得神在改变我，而且我就觉得圣经的话太宝贵，而且就是太吸引我，就是看美，我就觉得钟汉让我讲18到25这8章就是怎么去讲太多太多的内容，所以说我就一直提不起来那个头绪，然后一会儿听静讲，又听苏家讲，又听学军讲，哦完蛋了，我觉得我真的是讲不出来哈，我说他们太丰富了里面的语言，所以我就跟那个钟汉讲，我说我里面什么都没有，他你就算倒空自己哈，哦又点拨我一下，然后呢他又这真的是，我是觉得每一次真是感谢，还有我今天真的感谢你们的帮助和鼓励，不然我今天不能站在这里，但是感谢神他能够让我有这个勇气有这个信心哈。那么就是关于这个信心啊，当时我在想要准备这个讲稿，我说什么叫信心，其实平常我们觉得信心就是想很简单就是信心，所以我就是有生以来哈，自从我能懂得知识以来，我第一次这么仔细的去想什么叫信心，所以我就查了好多的什么字典啊书啊，我就觉得这个不是我要的，所以我还是把它我也跟金庭讲，我这个要不要放在上面，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东西，他说作为比较其实放在这里还是有它的用处，所以说你们就看第一信心的定义哈，就是第一就是世人定义的是信心对未知事物的一种肯定的勇气，这是一种说法，另一种就是信心是对尚未见到事物的信心和凭据，然后相信自己的理想愿望或预见一定能够实现的心理，那这些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这是属实的而不是我想要的，哎呀怎么办啊，我说这个在哪里去找，所以说就祷告找，然后我就觉得找到了，我觉得是很好，但我不知道大家哈。这里呢就是说作为我们基督徒，那么就是说从圣经里面来看定义什么叫信心，首先我们搞清楚信心的对象是谁，所以这里就是根据这个就希伯来书11章1到3节这里讲的哈，那么我们就明白，就是说对信心的对象对我们来讲是神，不是自己的感觉，不是自己的理想和愿望要去实现，而是我们对神话语的信靠，所以请我们大家来读这一段希伯来书11章1到3节，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理，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上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
好，从我们基督徒来讲哈，我们的信心就是说跟世人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相信神的创造，神的大能和神的慈爱，那么就是说我们的信心和世人有什么区别呢，就是世人的信心实际上是很容易丧失的，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其实信心从婴孩开始就有，因为他张嘴他就能知道他能吃到奶能饱，就是很简单，我们每天就是说起床开始我们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信心，就这种就是泛就是广义来讲，但是作为我们就是说如果是在生活在世上世人的信心的话想做什么事情，就是前面讲的他 我有一个理想，我想去实现，那么我就哎，我就觉得可能能实现吧，我就真的是拼足勇气我要去做。但是一当遇到挫折的时候就很容易沮丧，就觉得怎么这么难，有时候就很容易放弃。但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的信心是非常的信实的，我们是靠着神。我们有软弱的时候，不是说没有软弱的时候，但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最宝贝的是我们神的话语能给我们充满，让我们真的是有很大的依靠，这是世人没有的，这就我就觉得是非常的宝贝。嗯，下面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我最得着的一个经文，因为跟我的经历很相似哈，但是我追求的不一样的东西哈。我们来读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八节。
亚伯拉罕因着信，活到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
他这个内容呢是上个礼拜学军在这里已经讲过哈。我为什么提他呢？因为我觉得他非常像我的经历。就这里就75岁的高龄，他为什么要就是神叫他走他就走，毫不犹豫的走，而且他把他所有的家眷所有的财物全部带走，就是走得这么就这么干脆。那他的就是没有想到，哦，我再留点什么，我还出去我再回来。就是说我是这样想，就是说理解哈，就他知道神的应许，因为他不可能盲目的就是说就去，他肯定是知道神的应许。我只是猜想，他75岁的时候还没有自己的亲生独生子，就还没有自己儿子，一直渴慕要儿子。那么跟使女生的那个是不算，就是说他一直在向神求。所以我在想哈，就是说他在75岁之前这么75年的时间，他肯定听到过神说话，因为他到信都是听道而来，他肯定听到神说话。那么他有他个人的需求，那么在这个时候实际上他都有一定的信心，就是说所以说神一召唤他可以马上走，他不是凭空而走。那么我在想，可能是想要儿子啊，或者是他觉得神的大能他是相信的，或者是还有他其他的追求，不知道，这里圣经没有描述。那么他就是亚伯拉罕，他就是说不知道不明白，但他要去，我就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下面我们就要讲为什么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他的信心是怎样得胜的。首先信心，你信一个东西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但是你要真正的在你里面扎根是不容易的。所以说他，你相信神，像亚伯拉罕他是在通过他的生活他的经历来建造自己的信心。所以说这个信心的建造这是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说我们都相信神，但是我们到底是嘴上的相信还是有行为的出现。那么我们今天可以说我们相信，但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就会怀疑为什么是这样。所以说这信心的建造我觉得非常重要。那么第一方面我就觉得是他坚信神的应许，他信靠神的话，俯伏在神的面前，所以说听从神的吩咐，神叫他走他就毫不犹豫的走，没有一点犹豫，没有一点保留。那么就说这下后面我要讲，这是他的一个大很大的特征，就说神一召唤他就走。你从整本圣经看，他就讲描述他的地方，他都没有说他犹豫，他跟神说怎么怎么样。所以我这一点是我就觉得他是非常坚信神的这个应许是实实在在的。第二个就是与神同行。与神同行这里呢，章节里面有，就是经文里面我没有打出来，就是说他明白神的心意，就凡是有神出现的向他显现的时候，他都，你看他这圣经里描述，他都紧紧的跟着神，他不像罗德呀其他的人，就是神在哪里他就走到哪里，只要神在他面前显现他每次都是。所以我就觉得这一点就是说非常重要， 你现在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在这个信心的道路上，神其实是常常向我们显现，有时候我们是视而不见的，因为我们的信心不足。我们视而不见，我们就经常会软弱。他这实际上，我觉得亚伯拉是非常的聪明，他是大智若愚。像平就是说，世人讲他这个人其实是有一点，就是说他是满不在乎哈。但是我觉得他非常非常聪明，因为他知道他要的是什么，最宝贵的东西是在神那里，不是在这个世上。雅各书就是按二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就讲了，就是我不知道，这个上面没有，就说他成为神的好朋友，这个就是说圣经上把他讲，就是说描述他是神的好朋友，这个非常非常不容易。就说你跟神的关系，就我们一般的人要说好朋友的话很多，真要好朋友的话，就是能够彼此交流，彼此交心，这种是非常不容易。而且朋友好到那个地步，就是说你在想什么我都知道你，你做你要你的心思意念我是心知肚明。所以我就觉得这一点他的这个地位是非常非常的高，就说真的是这样的，是非常尊贵的。就是因为他跟神是好朋友，所以雅各书里面是这样讲的，这就是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为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所以说像神为什么要他作为朋友，你成朋友不是说你说的你要做他的朋友，我是他，像有些人就这样很夸口，我是谁谁谁谁，哪个什么什么副总统或者哪个总裁的朋友，不是你说的，这个是神也把他当作自己的朋友，是因为他就是有行为表现出来。就是这里就说我们的信心不是说你说你信，你的行为要显出来。就有很多人就说哦，我是信上帝的，但是从外面别人看不见，就是我们要让别人看得见我们是信神的，要给别人确据啊，你不是说你说，所以说用行为来写明来表明你是信主，你是主的门徒。因为没有这个确实的表现的那个信心，你的信心怎么来建造，没办法建造，你只是比较空洞的，没有实际的东西。第三一个就是紧紧依靠神，凡事求告神，为他人代求。在这个十五章二节到八节，还有十八节二十三节，就说他，你看他什么事情他遇到，他都会向神求告。他真的是就是没有看世上的东西，都是单单的向神求告。还有一个他就是为人代祷，像别人就是在那个神要灭那个索多拉城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问为什么为什么，而且他像其实我当时就。要是我的话，我肯定就是很胆战心惊，因为他是神，他是大能的神，你就问他，问的烦不烦，就是一直在问，一直问，就问到最后十个，我是觉得他为别人祷告的心是这么的恒切，所以真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就是说你在祷告的时候，你不要顾忌你自己的就是说自己的利益，不要顾忌自己的脸面啊！我这个还应不应该说，而且他是为别人代祷，我是觉得他真的是太高尚了。敬畏神，第四一个敬畏神，保持仆人的身份，专心侍奉神啊，这一点我也觉得是他做得非常的好。在创世纪十八章第三节到八节，还有十二章的七节到八节，对不起，我这里没有打出来，因为纸面页面有限哈，他，你看后面我们有一个表对比，就看得出来，他对神的那个态度哈，就是说看见他是坐在他家的帐篷门口，那你就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他在旷野。 他坐在他家的那个帐篷的门口，而且那个时候天正热，那我们想应该是白天正热的时候，在大热天没有遮阴的地方坐在那坐在那个帐篷的门口，你想一想他是多么的敬虔，对神，他也知他就知道神要神要从这里路过，从荒野旷野路过，所以他远远看见神，他是跑过去，真是见了神就是这样的急切，他就这样的急切的需要神，然后邀请神到他家里，神和使者到他家里，这个就是说不是那种很虚伪的。那么你看他的心思就是放在神的身上，他而且他在神的面前哈、为什么说他保持仆人的身份呢？见到神的时候俯伏在地，然后要给神洗脚，要请神到他家用餐。那么他在给神准备用餐的时候，叫他太太莎拉，他餐准备好了，神和使者在用宴席的时候，他站在旁边守候着。他不是说一般主人，就是你在家里主人你请客，哎，你可能像忙忙，但是你要陪客人，要坐在一起跟客人一起享用你做的饭食，但是他就是恭恭敬敬站在旁边，这种在我们世人是没有这种现象，我只知道在中国的北方，女的妇女和儿童是不能上桌子，只有男人可以上桌。但是在这里哈，就是说亚伯拉罕是一家之主，他可以放弃他在家里的主人的地位，然后把自己摆在这个仆人的位置，所以我们就看见他是怎样来侍奉神。就说其实我们经常就是在侍奉神的时候，我们里面那个急很大，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应该学习亚伯拉罕，完全恭恭敬敬的把神摆在他的位置，然后我们做我神的奴仆。我们有了信心的建造啊，就是亚伯拉罕在他就是跟随神以后，不断的来建造自己，他都是非常主动，不是说被迫的要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那第二点就是信心的试验，信心的试验哈，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座的大家可能都是有这种体会的哈，什么叫做试验？在这里呢，我想讲一下，就是试验的必要性和意义。因为神他为什么要我们经历试验？其实试验是一个很宝贵的东西。我原来听传道人讲哈，试验是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其实还是觉得就是说说起来非常容易，如果临到你自己，你可能就还是不想要这个东西哈。但通过看这几章那个经文，我是感触是比很深的，所以我想就是讲一下，先讲试验的必要性和意义。第一点就是神通过这个试验哈、增强，就是要我们增强我们人对神的顺服，磨练我们人的品格，使人得造就。因为我们不能说我们就是风平浪静的哈、我做基督徒，我每天查经祷告，每天敬拜神，这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我们一直如果在顺境中，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我们人就会被世界吸引，因为我们太顺了，太舒服了。就是说人不能太舒服，太舒服你就会丧失你的斗志，这是世人，对，是的。所以说你如果在一个公司你太舒服了，我们做事的你就会，你要警惕。哎，是因为我是当过老板，我绝对不要我的员工太舒服，但不是我对他们不好哈，其实我对他们非常好，工作的时候我绝对就是说我所以我先生都讲谁在你手下，谁就是真的没法过哈。其实我觉得我不啊，我很关心他们啊，就是说他生活上什么需要，他们也觉得我真的是非常关心他们，但是所以说他们都很怕我。我就觉得就是说因为我原来对我的老板就这样，我不要别人来 push 我，我都很自觉。我就觉得我爸爸那会儿我工作的第一天，我爸爸就说，你现在大学毕业是党培养你的，然后你要为党服务，要为人民服务，要对得起别人。所以我就一直心里就是要对得起别人，所以我工作非常好，从来没有就是说偷奸耍滑那种。所以后来我就把这种就带给就是我的，就是要我要求我的那个下级一定要这样做，是比较累他们。 但是呢，我们在信心上面，如果我们偷懒，我们不加强我们自己的建造，我们不遇到试探，我在想，那就神不爱你。所以说，我们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有遇到试探、试验。所以这个试验不是一个坏事情。我们每通过一个试验，当时是很痛苦，但是你回过头来一想，哇，我怎么会当时觉得这么可怕？其实这个并不可怕，这个很正常。我能胜过，我靠着神，我能胜过。第二一点就是试验的意义，就是神要除掉我们人里面属世的心思意念，要我们单单的仰望他，要我们来侍奉他，荣耀他。这一点就是作为基督徒，我们是一定要警醒的。就是说，说来很容易哈，因为我们就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没有在真空里面，所以说那种 temptation 太厉害太大了。就是你走一步，你听一点，什么东西都属实的东西都会进到你里面去。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分别的眼光来索取来看待，我们就会真的是随波逐流。这一点我是觉得是我们需要警醒。就说因为人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心思意念，反正我们看见现在社会的发展，我待会儿会讲，就说诱惑力太大了。那么如果神不拿掉我们里面的，人就越来越接近世界，完全就衰败下去。所以说试验的必要性就是要除掉人里面属世心思意念。再一个就是神他要他被拣选的人作为信心的见证，通过试验来作为信心的见证，好让万民悔改来跟随他。所以神要我们试验，通过试验就会得着。所以我们看亚伯拉罕，他通过的每一个试验以后，神给他的祝福是多么大，而且通过他的见证，然后让多少人来跟随神。今天哈，我就在这里讲，今天就是我们属世的东西，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它是就是激励我们里面那个己，因为看到属世的东西，我们想到我们自己。属世的东西是助长人的骄傲、贪爱、情欲和诡诈，这是完全就是根本违背了神造我们造这个世创造世界和造我们人的本意。所以神要通过试验来给我们拿掉，但是我们因为我们很愚，就是很顽固神就是一点一点要给我们拿掉。我们自己能够真的是能被神光照，我们发现我们会改，有那个改的心，我们会快一点。但是有时候我们就是还是比较逆反。但现在的科学技术哈，我在准备这个时候发现哈，有一个词就是越来越，就现在我们的高科技发展，特别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到现在，越来越快，就新的技术新的发明真的是日新月异，今天有的东西明天可能就是过几个月就落后了。你看就我们cell phone iPhone 一代一代的出来，我们的电脑一代一代的出来，反正就是说最后我们可以在外面遥控我们家里的一切的那个就是 appliances 工作，人不在都可以遥控。所以我在那个就是我女儿她在 Christmas 的别人送给她一个游戏一个软件，就是跳舞的软件，原来那个叫 way 就是说要拿个东西，现在是不用东西，你隔她就是几尺远都可以啊，你就她动作你动作，就他叫你跳舞，你的动作符合以后，哇，给你个，然后就下一集，然后你开始停止倒会，全是就这样，就手就这样就感应了。哎呀，我简直觉得太可怕了，科学发展太吓人，这就是科学发展越来越快，技术啊越来越快。那么这样呢，就是说商家呢为了推销这些产品，让我们人就是他总是要什么用各种方法让你就是说吸引了眼目。 哇，你就觉得有这种欲望，所以就让我们的人这个欲望，对物质的欲望要求越来越高。这就是第二个越来越，人的物质需要求欲望越来越高，那么会发生什么呢？那么你有钱你就去买，对不对？你如果没有钱你又想怎么办呢？你就拼命去挣钱。那么有一种人，他就是他又挣，他不愿意，他又好吃懒做，他不愿意去挣钱，那么这就导致什么呢？就去偷去抢。所以说你看在曼哈顿经常那个地铁里面抢 iPhone 啊 iPod 很多，这就是他不劳而获，很容易啊，一抢我就有了，就这种。所以说这种越来越高，就是欲望越来越高，就导致什么？导致我加剧我们罪恶败坏的泛滥，人离神就越来越远。这就是第三个越来越。所以说科学技术发展越来越快，我们欲望越来越高，人离神就越来越远。那么神要恢复创造人的初衷呢，就要拿走人里面属实的东西，但是唯有通过试验。其实神是很爱我们的，他，我在想神不是说动辄就给我们试验，他总是觉得我们需要的时候就给我们试验。那么甚至是试探，他这样才使人更加明白他的旨意，让我们就是有信心通过试验以后，我们每一次我们其实我们吃，这什么叫中国话叫吃一堑长一智，每当我们通过一个试验以后，你回想自己，你都会得到一定的提高。所以我们呢就是要时时警惕，就是说不要顾念属实的东西。第二一个就是经历试验。那么神给亚伯拉罕的试验是一步一步提高的。这里第一点，神给试验于他要造就的人。你看一下，就是说神给试验整本圣经里面这些有名的人，有成就的人，神就是说最喜欢的人，最得蒙神恩典的人，都是通过了试验，有些试验是非常大的试验。所以说神不是说，我也不是说，就是说好像是都没有，有些人没有，其实我们人人都有试验，但是他给你试验的目的就是要造就你。神不愿意我们就停在一个位置上面，我们总是口里说信他，但是我们没有长进。所以说这里就明白，神给试验是要造就你，他不会给你试验。因为亚伯拉罕，他对亚伯拉罕是有特别的期望，亚伯拉罕是肩负了他，就是说要彰显神的大能，神的创造，神的慈爱，所以说让亚伯拉罕来明白他的旨意，通过试验让他真的是能做出更好的见证，来影响他周围的人，而和他的子孙万代。那么神给我们的试验，说实话，就是有时候我们人，特别是到一个大的试验来的时候，我们觉得天要塌下来，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紧紧抓住神的话，我们真的是很可怜。因为说实话，就是说当然我自己是经历过这种试验，但对别有些试验对别人来讲觉得好像就是哎呀，好像人人都这个样子。其实看来就是说我们人的经历哈，中间的这些波折坎坷，大家都是说大同小异，但是临到真的临到你的头上，那就不一般。但是呢，神他给我们试验，他是有斗量的，就是有尺度的，他不是说给你的你承受不了。那么我们这里就是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很短哈，我们来念。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就说在这个神他给人的试验是一步一步的，其实是让你慢慢的坚强起来，让你的信心慢慢的就是说增强。那么在他让亚伯拉罕献以撒以前，那么经过了很多次的试验，亚伯拉罕也有跌倒，也有就是说软弱的时候。就说亚伯拉罕就是让他和他妻子撒谎，说不是他的太太，然后是他的妹妹，不是他妻子，是他的妹妹。 哎，就是有一次是他自己撒谎，一次是他妻让他妻子撒谎，然后还有就是说他向神的祷告，就是说那个创世纪十五章二节和八节，就是他没有儿子怎么来这个承受这个承那个什么得地为业哈。我想就人软弱的时候都是有原因的，这样和那样的原因，但是他总是亚伯拉罕总是靠着神的恩典刚强起来，他没有说那些试探他是软弱了晚上就跌下去，没有，他信靠神的话语，他紧紧抓住神。所以说神呢是监察人心的，他在这个时候就看见亚伯拉罕可以，就是说到了这个时候他能够承受更大的事业，所以神让他献上以撒，把以撒作为活祭。那么下一个就是绝对的相信，我们看亚伯拉罕是怎么来面对这个试验的啊。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节，我们来，亚伯拉罕
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
在这里哈，就是我就要提到这里，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的特征。他的特征就是明白的他信，凡是神说的明白的他信，吩咐他的不明白的他也信，他也跟随。说这个是他的很大的特征。你看他整几章圣经，他就没有说神给他的时候，他就不像罗德那样啊，我这样还要我就是像我们自己经常也是这样人，哎，我还没有 ready。像我以前查经也是周五如果公司的事情忙，今天哇雄心很大，我今天要去，信心满足的要去，今天肯定去，结果慢慢事情就做不完，哦，再等会儿一看七点过，那算了就不去了，就是说信心总是不足，那以后哎好的，以后我真的是不忙的时候我再来，总是这样。我们有很多事情就是说有些事工或者是有些自己读经也是这样的，哎呀等到以后我退休了慢慢来读经，这是很可怕的。所以这我现在觉得非常可怕，就是说人总是这样，总是有这样理由那样理由来让自己就是得开脱，好像我不是一个不敬虔的人，是有这样的原因那样的原因。但是亚伯拉罕不是这样，神只要是吩咐，神只要是命令，他根本不由分说，毫无顾忌的顾念的就出去就去做，这一点是非常宝贵的。你看以撒哈是他在七十五岁的时候这一百岁的时候得子，哎，他我就说他七十五岁是出去就从哈兰地出来这么大年纪出来这个信心。那么以撒就说在这里哈，他一百岁是神应许他，神的应许实现，这是应许的凭据，你给了我你为什么还要拿走，他没有问，而且他都没有给妻子商量，照理说儿子不是他一个人的，他独生爱子，说圣经里面这样讲，他的独生爱子，他也没跟他妻子商量就叫他儿子跟他走，他儿子也是很顺从啊，我们去献燔祭背着柴火就跟他去了。所以说这里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真的是他的信心到达了顶峰，整个他在圣经里面这个他就信心没有再下来过。所以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他真的是相信神，以撒是神赐给他的应许的见证，神不会这样轻而易举就把他毁掉，我是这样理解哈。但他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他总是想神是爱我的，神不会让我他赐给我的恩典再给我拿走。所以当那个他儿子问他的时候呢，就说柴火都准备好了，那燔祭在哪里，他就说我这里没打出来，神会就是意思就是说神会这里下面是有哈，就说神他自己预备就燔祭的羊羔。 这里下面这一点就是献祭的意义，就是神他这么爱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他忠实的仆人，他为什么神会让他做出这么大的献祭哈？神的献祭实际上就通过亚伯拉罕的完全献上，显明那个亚伯拉罕对神的忠心和顺服。因为有很多事情不是说你说怎么怎么样，真的是要用实际行动，那个你的行为来让别人看到。那么神他监测人心，他知道你这样做，所以神的心里是非常的喜悦，他得着这个人。第二一个就是借着完全的献上，他则得着神的悦纳。第三一个就是借着献祭的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达到最高峰，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得以完全实现。下面就是献祭的启示。原来我自己看我没有看到这么清楚，所以这个是钟汉弟兄给我看见，他就说你这个献祭是这个是一个重点之一。其实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神没有取以撒的命，而是用一只那个公羊来替代赎了。我们这里就看见那只公羊就代表神的儿子，和神在以后要拯救这个世人的他的大计划。而真正我们也看到真正蒙神悦纳的燔祭，实际上是神自己准备的，自己预备的，不是靠我们人，因为我们人太有限，神能做到，我们不能。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请我们来。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献上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用自己的独生子作为燔祭，来拯救堕落的世人，彰显了他对世人何等的大爱。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看到，其实人的神他给人试验，让人就是让亚伯拉罕献祭，实际上真的是对亚伯拉罕的很大的一个祝福和造就。下面我要讲就是信心的得胜。这里哈就是通过这个献祭亚伯拉罕胜过献祭的试验，他就成就了神的旨意，成为名副其实的信心之父。所以说信心之父不是说我们要这样称呼，实际上他是用他的行为来成就的。这一点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我们觉得是他的这些品格这些优点那让我们来学习，我觉得是非常的好。但我们学到一丁点都不错，但是很难，我们要努力。在这里呢就是他神因着他信而顺服的表现，神真是给他了很大很大的祝福。这里创世纪里面就讲二十二章十七节，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其实他这个这几章里面有很多地方神都是跟他讲给他的祝福。这有一章哈，就是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八节，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个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句话我看着我也是真的很感触哈，就是说就像一个父亲哈，他来教育他的儿子去做这个事情，把这个工程把这个事情给做好，他儿子就完全照着父亲的说的去做，把他做得非常好，拿来这个成绩很漂亮，哇，那个父亲心里真的是非常的喜悦，非常的高兴。所以我就联想到这里，就像我们人一样，我们就是说让我们的子女他如果是做得非常的好的话，我们怎么样，非常的骄傲，非常的得意哈，哇，真的好喜悦啊，真的是我的乖孩子。这个地方我就觉得神是应该是这样，就是对亚伯拉罕 胜过这个试验以后是这样的感受。嗯，下面还有就是希伯来书六章十五节这样讲哈，就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到了所应许的。这里我们看就是神的应许是从不落空的，只要我们有一颗得胜的信心，神就赐给我们的恩典是超乎我们所求的。其实这个我们很多就是有这种个人都有很多的这样的经历哈，在座的我想肯定比我还经历的更多。所以我就是说我们看着亚伯拉罕这个经历哈，我们对试验不要惧怕，因为我们有神，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他会从他的话语里面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信心，让我们信心更加坚定，在试验来到的时候我们有这个预备。下面我想讲一下就是信心的维护。嗯，因为我们有了信心，前面有建造，有通过试验来提高，来增强我们的信心。那么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怎样来维护我们的信心？就是对神的信心，对神的信心永不改变，走在神的这个道上。第一点，当然是我们肯定是要学习信心之父的品格。他的品格里面就是爱主的心，为了成就神的旨意，毫无保留献上。这个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是很不容易，因为爱主的话就是都说我是爱主爱神，但是说出来非常容易，那么怎么去爱，我们能舍弃我们什么去爱神？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大的功课来对我们来讲。第二一个就是敬畏神，尊神为大，在神面前始终保持卑微奴仆的身份，甘愿服侍神。所以我们是尊神为大，我觉得我们总的来讲我们比较容易注意到这一点，但是作为卑微的奴仆来侍奉他，来甘愿侍奉神。那么侍奉神有很多工作来做，哎，我们不光是读经祷告，还有就是教会的侍奉，还有帮助别人，还有传福音，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人都是软弱的，我们能不能把我们里面真正的那个挤出掉，来甘愿俯伏在神的面前来侍奉他，这是我们也需要学习的功课。淡漠属世的，专注属灵的，俯首谦卑，公义廉洁。这个就是说作为基督徒肯定是要这样，不然你就是不是分别为圣，你就是跟世人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我们这一点我们要坚守，把信心建立在磐石上，坚信神的应许，存着一颗单纯的心，相信神，顺服神，恒久忍耐，胜过试探。这个信心的建立在磐石上，我是上个礼拜听那个 David Crandall 他讲，就是说他的见证，还有就是说房子建在沙滩上和建在磐石上。那么我觉得我们的信心建在磐石上，这个磐石是什么？就是神的话语。所以我觉得我们只要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我们一切都是靠神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我们来紧靠神，依靠神，这样我们的信心就不知软弱。下面是信靠神的话语，就是我们学习神的话语要持之以恒。我们今天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像我一样真的是不能这样。就是要坚持学，就是让真的你学进去以后，你觉得哎呦这话语好吸引你，这是我们这次最大的体会。这样的话你的灵敏才会长大，所以说在基督里长进不是一句空话，你是要靠神的话语来喂养你才能长进，没有神的话语你是非常缺乏，不可能长大灵敏。第三一个是守住神的应许。我们有了神的应许，我们要怎么来守住它？有神给你应许，好，我就该得的，是不是？他可以拿走，所以说我们要非常警醒，不能说是有了这个应许啊，我就可以睡大觉，我就可以不管了。所以说这里就是我们要恒切祷告，然后为他人祷告。再一个就是热心教会生活，因为教会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非常重要，一个大家庭，在这里我们就是要大家一起来仰望神， 同心敬拜，同心建造，肢体相互关怀，相互扶持帮助。那在神的家里我们一同蒙福。第五一个就是传福音得造就，这一点我也觉得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这个使命来传扬神大能的福音，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同时，实际上我们要去传，我们就要先武装自己，装备自己，那你就好好的学神的话语，你不能说啊，我就去传，现在我想起来好可怕，我刚信主的时候没有看圣经，但是哇，那个热情非常高涨，给别人传圣，给别人传福音，还后来想到幸亏别人没有问我圣经里面的问题，我一问我一窍不通，所以我就觉得要传福音，我们真的先要自己要装备，要武装起来，用神的话语来装备我们自己，然后让我们自己的信心，自己的信心一定要成熟，你不自己没有成熟，你去传福音你可能跌倒，别人两句话啊，对，他说的对，圣经说的不对，所以说就是要让自己的信心通过你在主神的话语信心能够成熟起来，你才能去有资格去给别人传福音，才有，而且才有更大的功效。所以说传福音呢，不是说帮助别人为神做事，别人做事是你自己得到很大的好处。第五一个是我想要给大家讲，就是要对比信心的对比，这里就是亚伯拉罕 vs 罗德，他们这有个表格大家看见哈。我有一段是已经拿掉不重要的，就是他最先第一段，就是第一部分是讲他那个亚伯拉罕蒙召，亚伯拉罕蒙召，然后他就很爽快的就出去了，就走出哈兰，然后到旷野去，他是离开大城市，所以说为什么我刚才把那个经文放在第一节，就是说我自己，我在17岁的时候就离开城市，我在这个17岁之前，我从来没有，我在成都住哈，成都现在是一个大城市了，从来没有出过这个，就是说成都。17岁，所以到是从大城市到乡下，那个时候是为什么去呢？我那时候有信心哦，有属世的信心，我想读大学，因为那个时候在大陆的知道，台湾的可能不知道，就是在毛泽东他就认为年轻人哈不能太舒服，就是要下去锻炼，要就是要受受苦，其实我觉得这点非常，这一点哈我觉得是非常好，就是现在的年轻人都应该去，其实至少去一年，所以呢就大学全部都停掉，什么都停掉，然后就把成千上万的几百万的那个叫知识青年，就是从中学到大学的一年级吧，可能全部弄下去，当时当然他们有他们的政治目的哈，所以说当时呢就是说没有大学可读，那么只能是你从农村，如果你我们叫知识青年，你在农村就叫知识青年，你才有资格通过你的表现，所以我当时就要去，但是我呢是我们家里三个孩子，在当时来说是比较少的，而且我是一个就是一个女儿，然后呢又很瘦小哈，然后就单位是跟着单位走，我父母的就是他们的单位，政府单位让我就说不要走，但是我就不行，我想读大学，我不想在城市，而且那会儿很逆反哈，就想离开妈妈，我妈妈很严格，我很想离开她，她管我太多哈，就想离开，所以我有信心，我要去读大学，我就下农村，很苦很苦，我那会儿真的是非常苦，那么但是就是得福，当时也是有助于我能下去，就第一顿饭煮了4个小时，而且吹的那个脸上全是黑的，就是做饭做不好，那么这个其实这个之前我能做饭，就是通过我父母下干校，又在之前哈，就是文化大革命大陆的，然后把机关单位政府全部瘫痪，干部送到农村去，所以毛泽东就是人呢不能太舒服，就是要下去，所以那会儿我说家里没人，我13岁开始学会做饭，那个时候开水都不会烧，我不知道什么叫开水，怎么会开，我们都是去打在外面去打开水，还单位的食堂里放开水管子里面出来，所以那会儿就是学会做饭，就是用蜂窝煤，但是到了农村没有，都是柴火，不会用，很苦。到大冬天哈，就是对不起，我看时间，这什么时间可以玩？必须要玩。不好意思。不，我跟你讲哈，大家真的是请原谅，这8章。我觉得我太简单，真的对不起，我今天是抛砖引玉来哈，这你们都是我的师父，然后在你们面前我真的是班门弄斧，不好意思。 我就讲讲我自己哈，就是我就觉得他那句话，还亚伯拉罕当时出去的时候，跟我就是当时的光景是完全是有是不一样，他是蒙召的，我是为自己的兴趣。对不起哈，但是有点相像的是什么呢？是从城市，我觉得最重要是从城市到农村，我非常苦。我们住在一个房子里面，那个房子是没有窗户，就是一皮瓦，只有一皮玻璃瓦，我们叫亮瓦，四川叫亮瓦，墙这么厚，是全是泥土。用那个木头箱子盒子来夯的，所以夯好了木板子拿开，那就是墙，全是蛇洞啊，什么都有。晚上就是有蛇还吊在帐杆上面、蚊帐上面。然后一间房子，我和另外一个女孩，别人不要我去的，因为都知道下去要以后要挣表现要跑掉，我就怕呀，我说不行，我一定要跟你。所以单位说你一必须要跟他，我就跟着他两个人，我们两个人两张床，那个床就是说没有窗户。吃喝拉撒全在里面，床旁边就是灶台，灶台是水缸，然后水缸过来这边床头是马桶，这个马桶这么高这么大，就是我们挑去浇粪的马桶，就是白天完了我们就倒马桶，两人一人前一人后，就这样出去满满的，然后还学会怎么样撒尿，那个没有响声，这么大的桶，隔壁就是农民，你知道吗？所以说真的很苦的。然后冬天做什么活？那我们东四川，我跟你讲，我们下去哈是这样，你们知道叫丘陵哈，这样哦，这个是浅丘，这个是深丘，当然再大一点就是大山。四川的山太多，所以我们那个山都叫深丘，其实在这里是大山。我们开车进去就是夹皮沟，我第一次进去哈，我就他们就跟我讲过，说我就有意要注意，我哥哥他们先下去嘛，就是你就背对着司机坐哈，就看那会儿是吉普车，没有轿车的吉普车，你对着后面是可以敞开的，你就看见哈，你一过没有路了，全是山，就在山里这样弯弯，你哦那个时候心里有一点难受，但是马上不行，我要读大学，要就自己给自己打气。冬天啊，那四川的农村很苦，山里面没有田，就没有试种，但是他要你种做事情，就是那个水田，那没有水田是麦田，就淹水你就要下去，我们改造自己先去挖那个泥起来，掺沙子进去，他们夏天就可以栽秧。哎呦，你看四川的人多地少啊，一个人几分地很少的，所以你下去一踩下去，那个我个子小，泥土在我这里。一定不能穿东西啊，就穿一个单裤。一月份啊，12月份1月份很冷，就是手全冻的，但是我干得很欢呐、啊。我跟你讲，那会儿你有信心的时候再苦又好欢呐、啊。穿一件衣服全身子湿透就在挖，我现在不敢想象当时，所以在乡下那会儿很积极，我上来改造就一心想着，我爸爸就跟我讲，他说他们是农民，你要尊重他们。他们因为生在农村，你不能歧视他们，你是生在城市，所以我就一直记着，所以他们就觉得你好发疯哈。我就跟他们一样，县委书记来，哎，你们这里有一个从成都来，谁谁谁，找不到是我是谁，我穿着一身的补丁衣服，晒得黑黑的，他只找着一个那个白白的一个农村女孩，你是吗？哦、不是在那个人，他一看，哎，谁呀、啊啊，怎么这个样子啊？就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哎呀，当时很苦很苦，但是就是有一颗信心，你知道吗？我就想象那个亚伯拉罕去到旷野一样的，就是什么都没有，你要自己来做，你知道吗？那会儿吃喝拉撒，我妈妈去跟他们抗议，说不行啊，这样吧，孩子，我们的床哈，我们的凳子坐下去哈，呀，你坐下去，你待会儿你要把那个凳子使劲拔出来。哎，就是那个潮湿到什么程度，后来我观念也很厉害，后来没办法就把那个床垫很高，所以每次上床上楼一样就这样爬上去，就这个样子。有两个原因哈，一个是防潮湿，一个是防他们来做我们的农民到我们家来做，都是带着跳蚤，哇，咬的呀，一身全是跳蚤，很惨。夏天没有蚊香，我们就是把那个蚊帐一关就开始烧蚊子，就拿那个煤油灯啊烧蚊子，就这样，反正很苦。说刘志雄原来讲的那个什么，他去拉屎怎么怎么样，我们更惨。刘志雄他去那个用厕所洗手间，他要祷告啊，我们那会儿不懂祷告，你就打着还是光脚丫子，但农村不穿鞋嘛，那个茅坑就挖一个坑就是茅坑，然后你就脚在那里，那个蛆就在你脚丫之间穿梭。所以刘志雄当时就讲说，你那算什么呀，他就怕那个屎下去站上来。所以当时就这么苦，但是有信心哈，就是有信心。哎呀，所以后来就当 是有，如果我就觉得人的信心哈，你就没有支撑嘛。因为当时是年轻，就有人比我先走了，他们就是悄悄的，就是招工就走掉。哇，当时就看着那个玻璃，那个玻璃，你说有一个玻璃吧，那个哇。烟在我家里做饭，烟子就把它熏黑了。再亮的月亮，你就看到黄黄的光。那个时候就第一次就眼泪就掉出来。我下去的第二年，哇，那个时候就眼泪掉出来，就觉得好惨，怎么会这个样子？什么时候到头看不到人，看不到尽头，你知道吗？所以我在想，哎，感谢主，当时那个信心没有落空啊！我拼命啊，偷了一当先进，其实真的是很虔诚，就觉得是要他们叫我入党，我说不要入，我思想还没有够，要等到我思想够，我再入党，就怎么怎么样。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谁心想，如果那个时候信神，多幸福哈、啊！现在信神，所以我们再想看一下哈，这个就是我下面有个思考题哈、啊。就是那个罗德和那个亚伯拉罕的信心的见证的比较。那么因为没有时间了哈，我在想就是说这个我觉得非常宝贵。那么我们哪一些方面像罗德，像亚伯拉罕？那我就觉得罗德这边呢，我可能写的有时候看起来有点可怕，我们像他不可能吧，对不对？我们起码就是说还没有到他那个地步。但是呢，这给我们一个警醒，就是说你的行事为人要影响你的家人。你看罗德的家人多可怜，对不对？他因为就是他自己没有见证。你看亚伯拉罕家人，他信心致富的家人真的是不一样，跟平常的人世人不一样。就他的子孙万代都蒙神的福。你看他完了以后再传到以撒，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应该是要这样的警醒，学习亚伯拉罕，避免我们就是说在软弱的时候，你看像罗德一样，神都已经来，就说他神的诫命、神的命令你可以不听啊，他蒙头大睡啊，要天使来催促他走，就是火都烧到眉毛了，你还就是我们这样讲，你还这样不惊不慢的。所以说我们真是要警醒，在主耶稣到来之前，我们要警醒我们自己，增大自己，一天比一天更增强。那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真是感谢你，感谢你让你的话语正开启我，跟弟兄姊妹分享。主耶稣，我感谢你给我这样的信心，让我能讲出来，把自己的心门打开讲出来。主，让我真是原来觉得是 mission impossible， 但是今天终于完成这个任务。主耶稣，真是感谢你，求你让我们真是我们的信心，扎根在磐石上，让我每天靠着你的话语，真的是不离开你，像亚伯拉罕一样紧紧靠你，让我们要靠话语真是长久到这这么多恩典，让我们要去真是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时间，我们将来的道路也真是交在你的手中，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继续。